常年期第27周星期二，女人的教诲。攻读圣路加福音第十章38-42节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名叫马尔大的女人把耶稣接到家中。她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，坐在主的脚前听她讲话。马尔大为伺候耶稣忙碌不已，便上前来说，主，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介意吗？请你来帮助我吧，请叫她来帮助我吧。主回答他说，马尔大，马尔大，你为了许多事操心忙碌，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。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，是不能从她夺去的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如果说教会是女人，一点都不为过。从旧约开始啊，这个以色列人就常常利用女人作为他们信仰的表达。耶稣来了，更将女性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。圣母玛利亚则是女性的最高代表，他不但代表女人，更代表教会，且教会是教会的母亲和典型。因此咱们可以说，教会就好像是一群忙里忙外的女人所组成。那么下面呢，就让我们以信德的目光去默观这个女人的教会，咱们看看耶稣要借着这个女性化的教会向世界也向我们中国说什么。第一，和谐。咱们中国这几年特别倡导和谐，可是我们都知道，越倡导什么，说明我们越缺什么。如果我们说女人代表和谐，可能有人会反对，女人不是混乱、分裂、战争的挑唆者吗？又怎么能称她们为和谐呢？的确是这样。那么伊甸乐园的灾难呢，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由于女人带来的。但是就是因为女人曾经是痛苦的制造者，所以现在天主要从女人开始，以女人去战胜女人所造成的分裂。那么这个女人就是信仰的女人。在圣经里面呢，从撒拉、哈加尔开始，历经漫长的岁月，天主的恩宠一路创造，到时期一满，一位伟大的女人在安静谦卑中出现在人类的舞台上。她的出现象征着女人的圆满，那么她呢，就是天主圣善的完美杰作，就是圣母玛利亚。她是教会的母亲和典型，教会要以她的模样作为自己的模范和镜子。那么福音中的马尔大和玛利亚呢，就是围绕在圣母身边周围的女人。根据福音呢，跟随在主耶稣身后的女性团体是以圣母玛利亚为中心的。那么马尔大和玛利亚呢，也就是这个女性团体的一个表达。如果我们说和谐表达，就是他们两个人一动一静，一内一外，浑然天成，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和谐的女性团体。他们的和谐与世界的勾心斗角、阴谋算计、刀兵相向和血流成河的历史啊，它是形成鲜明的对比的。那么可能有人呢，马上就会说，教会里不是也有宗教战争吗？是的，咱们教会的确也有宗教战争，这个不能否认，这是我们痛苦的经历。不过这只是非常短暂的时期，并且与世界里的战争和杀戮比起来，那还是小巫见大巫。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咱们教会的罪过，但是我们也要尊重事实。什么是事实？事实就是教会里的战争就好像马尔大和玛利亚一样的小吵闹，就好像小插曲。这段小插曲也是天主创造工程的代表，谦卑代表，也就是天主允许他的教会遭受邪恶的侵入。但是胜利总是归于教会的，并且在教会经历重大的考验时，更显出了教会像女人一样的脆弱， 可是这个脆弱的女人却战胜了一个狂风，一个个的狂风暴雨。所以即使在分裂和战争中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和谐的曙光。那么这曙光一定是女人带来的，就好像宽恕、忍耐、信仰和希望的女人信仰。那么中国教会就需要女人的信仰来拯救。什么意思？咱们都知道啊，这个分裂战争的根源啊，往往是权力惹的祸。男人其实是权力和控制的象征。事实上，在咱们中国历史上，咱们经常把战争了、灾难了、国破家亡，最后推到女人身上。我们都知道，实际上是对女人的冤枉啊。比如咱们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个故事，西施。西施确实，这个西施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啊，不太清楚啊。这个反正中国历史上说有这么一个女人，西施四大美人之一，被派到这个吴国做美人计，后来让吴差吴国灭亡。所以后人呢就有点就是冤枉西施啊，冤枉西施。不过在后人写了一首为西施平反的诗，就说呀，你吴国灭亡了，你怨西施，那后来你的越国怨灭亡，你又怨谁呀？这首原诗啊，我是背不过啊，如果读过诗里就知道它什么意思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怨女人其实是对女人的冤枉。事实上女人在权力方面不是太重视的，女人重视的是爱，重视的是家庭，也就是她们重视的是和谐。所以在分裂激烈的地方，往往也是男权至上的地方。咱们说清楚啊，说清楚点，这只是啊，这个我的一个小小的看法啊，不算严格的道理。不过无论怎样，女性的包容、忍耐、宽恕应该是促进和谐合一的大力量。咱们再放眼看一下世界，今天教会在世界上不是担任着和平和谐的角色吗？特别是近代几位教宗频频走访世界各国，以女人一样的微小和微弱向世界各国送去和平的呼吁，也以先知性的角色谴责那些造成战争、分裂、暴力的团体以及它的根由，就是自私、野心和邪恶。这不就是教会女性的和谐福音的使命吗？咱们再可以去回顾一下女性教会的和谐。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个教会、哪个团体如同教会一样充满着和谐，不同的神恩井然有序。马尔大、玛利亚就是代表人物，虽然他们也争吵，但是争吵也是爱德的表达，是为了基督而争吵。当然争吵也是人性教会的限度的流露，这也说明咱们教会不是潮人团体，是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团体。但是由于基督在这个团体内，他必能战胜教会肢体的脆弱所造成的创伤，他能够从争吵中取出善来。因此教会不害怕争吵，因为争吵和争吵不同，在基督内的争吵犹如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吵，只能增加教会的欢乐情绪，不能动摇教会的根本。为了服穿而争吵，那是一件好事，看谁穿得好。主耶稣安详地住在马尔大和玛利亚的家中，就是住在教会的象征，教会中的象征。放心，只要耶稣在啊，不怕任何狂风巨浪。那么来看完了这个之后呢，咱们再具体的看一下这个女性的教会到底得做哪一样。两样，一个是服务，还有祈祷。这服务祈祷都属于爱德的服务，一动一静，一内一外，这是咱们教会的传统。说马尔大和玛利亚代表两种神恩，一个是服务，一个是祈祷。那么咱们就分别来看一下，先说服务。爱的服务可以说已经成了天主教会的另外一个名字。我们看看世界性的慈善机构、医院、学校，还有属于万计的以爱的为服务为宗旨的男女修会，有谁还能否定天主教会的爱的服务呢？今天在世界各地有千千万万个马尔大在挥洒着汗水，大公无私无偿地从事着爱的服务。他们任劳任怨，从十八九岁的斗挂年华到八九十岁的白发苍苍，为了基督奉献终生，不怨无悔。 朋友们，只要稍微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对他们的爱的视若无睹，或者以任何其他的目的去掩埋这些可歌可泣的献身者吧。说到这里啊，我就想起了我们圣言会的孙志文神父，他刚刚过世。前几天我看到他的遗像，他那升迁的身影激荡了我的灵魂。他的一生奉献给中国，他就好像圣夫若瑟第二，从年轻力壮到老态龙钟，他将所有的精力挥洒给中国，直到他临死，他都念念不忘回到中国，因为看看他的无私信仰所种下的、所生下的我们，那么他的一生简单就是服务。我们看第三点，祈祷。祈祷是另外一种服务，是内在的精神性的服务。这个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啊，比爱的服务更重要。我这里说的爱的呀，那是指的外在的那个爱的行为，不是信往爱三德的那个爱德啊。那么主耶稣都说这个比是更美好的。那为什么说祈祷比爱的行为更重要？当然不能严格的区分，事实上这是一件事的两面，是基督徒生活的丰富彰显。那么这个区分只为方便理解，实际上二者彼此共融着的。不过虽然这样，我们还是一定要分一下。可以这样说，祈祷是灵魂，爱的行为是肉体，也就是行动是肉体，祈祷是内在的精神，行动是精神的表达。从这种意义上看，祈祷更加重要，因为精神决定肉体。另外呀，我们也看看咱们今天中国的需要吧，社会的需要，你能感受到精神的重要性。今天中国社会出现极度的精神空虚，内在的力量出现空前的匮乏，我们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道德制度几乎丧尽，对国外的追捧也只是抓住了皮毛，剩下的只有物质，好听呢叫高科技，难听的其实就是废铜烂铁。稍微明眼儿和负责任的人都能看到中国的危机，那么这种危机就是精神空虚，没有目标，没有信仰，如果说有，也是对金钱财富权力地位的崇拜。试想拜金弄权，吃喝玩乐物质财富怎么能满足人的欲望呢？那满足不了就会带来大灾难大危机。不过呀，危机是危险，也是机会，可能就是这种极度空虚的状况造成了福音踏入中国的机会，而这个机会是中国人对精神事物极度渴慕的机会。这个机会被压制了几千年，但是天主的旨意到了，圣神的风吹来了，基督的福音走进了这个超级大国，圣神的风吹起了一股强劲有力的祈祷之风。看看响遍大江南北的迦南之歌，咱们看看高举双手的热情奔放，再看看在教会内掀起的读经灵修福传毕竟朝圣热，不都是祈祷的精神吗？就是玛利亚的精神。最后我想说，我们深深相信马尔达和玛利亚的精神将改变中国，女性的教会将为精神空虚的中国人献上最美的服务，就让我们为此献上诚恳的祈祷吧。主耶稣，求你派遣圣神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活出马尔达和玛利亚的服务精神来，以爱的和祈祷为中国人献上祝福。祝愿中国早日在基督内找到真正的满足。他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